萧太后有了外孙之后，举国欢庆，心里那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。哎，我有了接班人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警报传来，大宋朝发来人马，要一雪50年前的仇恨。大宋朝要复夺燕云16州，大军已经开到雁门关下。这萧太后虽然是个女人，性情十分刚烈，不服输，马上一致令调动全大辽的人马，集中精锐开始应战。全国是总动员呐！你别看国家人心齐意，泰山移，这一致令下之后，连公主带驸马满朝文武全都应战。杨四郎这心里就长了草了，日夜难眠呢。他想，这次来的人是谁？皇上御驾亲征，太宗皇爷，我们杨家人都来了，谁？还剩下是谁？我老娘来没来？思念母亲的心切呀，恨不能泪生双翅见上一面。能睡好觉吗？每天形容憔悴。公主有点疑问，驸马，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？我挺好，吃得饱，睡得香。我看不见的吧，你好像有心事。哪来的心事？哈，我现在七彩子路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我心里舒畅极了。可能是为战争的事儿，我考虑的是我们能输或者是能赢。嗯，这情有可原，你要注意身体。铁镜公主就没往下深问，单说这天萧太后御驾亲征，大兵就来到雁门关。现在的雁门关还归大辽朝管，关口守把的十分严谨。萧太后扎下御营之后，第二天登上城楼往城外观看，再看城外是大宋朝的领土。萧太后心说，我几次出关都叫他们抵挡回来了，这次无论如何我乘胜追击，一定要打到开封，就下了这个决心了。到了第三天，两方面开兵建仗，亮了全队了。大辽国这方面是萧天佐、萧天佑大都督、二都督。萧太后在城楼上观战，左边是驸马，右面是公主，一起观战。这杨四郎的眼睛就不够使唤的了，他看什么？他往宋朝队伍之中打量，寻找亲人。你说那么多的人上哪儿找去？单说大宋朝都队的正是御驾亲征的赵光义，在前面的兵马大元帅正好是杨彦昭、杨六郎，前不正印先锋官正是杨宗保，杨家人也列了全队，队伍整齐。再说两军阵前，萧天佐把大刀一晃，来到两军阵前，高声喊喝：“呆！”对面来人，报上名来。杨宗保说：“我乃大宋朝先锋官杨宗保是也。”嘿嘿，没毛的小孩子，我跟你犯不上话，叫你家皇帝亲自搭话。真是恬不知耻啊，你是什么人要见我家皇帝？你跟我说话就可以了。萧天佐点了点头，行，那我就跟你讲说明白，你我两国征战可不是一次了，都是大仗，这一次要决定输赢，不能乱打，你来看。就在我的关口西北， 我们设摆了一座大阵，一个叫天门阵，咱们以此阵赌输赢。你们大宋朝要能破得了天门阵，我们大辽国甘心认输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朝臣，就做你的附属国。假如说你们大宋朝破不了天门阵，你该怎样？你能代表皇上发表你的意见吗？这杨宗保还真没词儿了，没想到以大阵赌输赢，赶紧拨马回去请示副帅杨彦昭。杨彦昭一听，这得请示皇上。赵光义一听，好，以大阵赌输赢，就以大阵赌输赢。他传下话去，以此事为准，打赌三局长说话算数。杨彦昭告诉宗保，宗保又到阵前把这件事说了。我已经请示我家万岁爷，就以大阵为准，我们一定要破阵，行吗？那么以何时为限？你说了算。萧天佐说，这么办，有一个月为限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一个月之内把天门阵给我破了，我们写降书纳顺表，你看如何？一言为定。简短解说，双方签字画押，这件事一下在辽国就轰动了，宋军要利用一个月的时间破天门阵，那天门阵你加紧防范，他们有十足的把握，你们不破阵还得罢了，破阵叫你们君臣全部被消灭，心里头高兴。再说杨彦辉得知这个信儿之后又睡不着觉了，一个是想家思念亲人，另外一个为大宋朝的人马担心呢。大辽国请来特殊的高人设摆的天门阵，据说没有特殊的办法根本你就破不了，这是怎么办呢？还是向着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亲人。杨四郎和铁镜公主感情甚好，平时也唠嗑，也有讲私话的时候，虽然谈不到正事，一句两句也能捎带下。杨彦辉也有心问他，哎，看来这次两国征战，我国是非胜不可呀，到了时候攻下开封，我领你溜达溜达，瞅瞅中原的盛景。铁镜公主也高兴，那是自然了，我们是必胜无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公主啊，我想问你，这座大阵就没有破的办法吗？驸马，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别多想，我还有别的心思吗？我是为咱们国家着想，我怕万里有一。哎，驸马呀，我这是跟你说啊，要想破阵有没有人？有，据说这个人姓穆，叫穆桂英，还是个女人，这个人的功夫十分高强，善会机关埋伏，如果他要帮忙，这事就不保险了。不过我母后说了，大宋朝跟穆桂英根本就没有关系，他们也不认得穆桂英，也联系不上，如果穆桂英不出手，看来我们这个阵是破不了，我们是准胜无疑。好，好，好，但愿如此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，杨四郎就牢牢记在心里头了。穆桂英，穆桂英是个女的，别的他不知道。打这以后，他盘算了时间，一个月破阵，眨眼就到了，现在就过去好几天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出一趟雁门关，怎么跟我家人见见面呢？ 这次不见面就没有机会了。想到这儿更睡不着了，整天做噩梦，说梦话。在这天晚上说漏了，在梦中啊，他看见自个儿的弟兄了。娘啊，弟兄们，我不能忘记大宋，我怎么能忘记我姓杨呢？我也忘不了列祖列宗，我问心而对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有神明做主。他一说这话，正好铁镜公主没睡着，也思考战场的事儿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把他吓得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回过头去看了看四郎，心中暗想，什么？他是大宋朝的人，他姓杨，他没忘了他的祖宗和家乡，到底他是谁？难道我们15年的夫妻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辽国的奸细啊！想到这儿，怒火中烧，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，苍凉凉凉，横剑在手，到了杨四郎近前，举剑要刺。又一想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得闹清楚了，不能这么胡了八图就叫他死了。驸马请起，驸马，驸马。杨四郎在梦中忽然被惊醒了，揉揉眼睛，定睛一看，蜡花多高，再抬头看，铁镜公主满脸杀气，拿着宝剑站在床头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赶紧合衣而起。公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且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方才听得清清楚楚，你还不如实讲来啊！要不说梦中说实情啊，杨四郎那梦记得清清楚楚，证明说的话是真的。四郎再惹变，没词儿了。杨四郎一想，这么些天了，我窝在心里的话，我要说个痛快，纵然死的也甘心，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就死了。杨四郎想到这，倒不惊慌了。公主，你要问我是谁，你消消气儿，听我如实的讲来。讲，有半字虚假，我就要你的命。于是杨四郎掉着眼泪，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。这回说的是实话，没有半字虚假。从开始说，奉父命老令公的官兵求救，如何闯重围，如何杀乱套，如何中了埋伏，如何叫你生擒活拿，如何编造的谎言，把杨字拆开变成木易，这才留下来。我为什么要活着？我早晚要回大宋朝，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，因此我惦念此事，做了梦啊，我的梦境都是真的。现在实话我说清楚了，公主你看，如果要我的命，我绝不还手，我欠你的。说到这儿，杨四郎真动了心了，泪如雨下，啪啪啪把经过讲说一遍。公主顿时手也软了，宝剑落不下去了，也哭了。怎么办？孩子都有了，15年了，你说没有真感情吗？也有真感情吗？没有感情，我们能过得今天吗？到现在，落在面前这个人都不认识，老杨家的人是我们的仇人，你说怎么处置？这件事就禀明母后处置，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呀。难道说我的孩子就没有亲爹了不成吗？说实在的话， 铁镜公主从心望外，又爱自己的丈夫，一看丈夫痛哭流涕说出实话来，她也无可奈何呀，陪着哭了半天，终于她止住了眼泪了。驸马别说了，我全懂了，你是老杨家的人，正是。那么我问你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背叛大辽国，你要做逆臣不成？杨四郎赶紧摇手，公主啊，你屈枉我了，我就一个心眼儿，我思念我家的亲人，尤其我的老娘，听说我老娘这次领兵带队也来到前敌，我想见娘一面，哪怕说几句话，我给老母亲磕几个头，我死无牵挂。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关山万里谈何容易，娘俩也见不着，我思念我母亲的心也达不到，故此我才做噩梦。我就这一个要求呀。公主是个明白人，拿人心比自心，看来杨四郎还是个孝子啊。事隔多年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，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娘，那么跟老娘见一面磕几个头不算为过呀。这但是说的容易做着难呢，我们是两国的仇敌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公主也没词儿，还是杨四郎聪明，最后跪在公主的脚下，公主啊，这个事儿只能你帮忙，别人无能为力，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？我怎么能帮忙？没有令箭过不去雁门关呢。公主，你真要给我诚心帮忙，就有办法，你何不如此如此这般如此帮我的忙？哎，还是你鬼点的多。驸马，我真担心有一天你把我们娘俩给甩了。哎呀，公主啊，你放心吧，我杨四郎是有心之人，做出那种对不起人的事，我是千刀万剐，我对天盟誓绝不可能。这公主这才放心。哎，咱们这么说的，她跟唱戏不太一样，两口子仔细在被窝里的研究来研究去，研究了万无一失的计策。到了第二天，公主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，抱着大阿哥来到阴暗殿，临走告诉驸马，你要做好出行的准备。哎，我全准备好了，就听你一报。铁镜公主到了铁瓦阴暗殿，现在萧太后忙于调动军队，忙的是不可开交，抬头一看，女儿来了，还带着心爱的外孙，赶紧把笔放下，忙里抽闲，把外孙抱到怀里的这顿亲呢，亲吻了多时，把孩子放下，这才问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用你开兵建帐，你把驸马陪好了就得了。母后啊，大敌当前，能像您说的那么简单吗？我睡不好觉，我担心两军阵前的局势，我过来打听打听。孩子放心吧，万无一失，这次咱们肯定得打胜仗，天神保佑，但愿如此。说这么几句话，萧太后低头批公事，派兵将，没工夫理他了。他带着个孩子坐着好没劲呢，这事情如何进行呢？驸马给我出的主意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想办法，有了。临辞别的时候说了，母后，我不打扰了， 您专心办您的事儿，我回去了。走吧走吧，回去休息吧。萧太后连头都没抬。就在这时，公主狠劲儿的在这大哥的腿窝的里头掐了那么一把，这孩子冷不丁的这么一疼，哇一声哭起来了。这一哭可要了命了，要了萧太后的命了，他太疼他的孙子了，赶紧把笔放下，把孩子接过来。孩子怎么了怎么了，谁欺负你了，怎么了怎么了，哎，这孩子最近几天就犯这个病，冷不丁的就喊一声，就哭一阵闹一阵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来我哄哄，我哄哄来。萧太后就问，这急死人也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我有话不敢明说，说能治孩子怎么都行。你说这孩子犯了什么病了？最近的贪玩，懂得玩玩具了，最喜欢的就是令箭，有了令箭在手，他当时就开心了。这我能说吗？您那令箭能随便动吗？哎呀，你倒早说呀，这算个什么？信手之间的抽出一只金皮大令，金皮大令万能管用啊，那可不是说着玩的。拿出来之后递给外孙，你看你看你看你看，这一晃小孩果然不哭了。铁镜公主心中高兴，多谢母后，母后啊，这样吧，我带着孩子拿着令箭回去，让他好好玩玩，他睡着了之后我再给您送回来。哎，铁镜啊，你是知道令箭的至关重要性，千万不要忘了明晨之前一定把令箭给我送回，不得有误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公主甭提多高兴了，抱着孩子拿着令箭一阵风回到自己的寝宫，再观看杨四郎带着个马童正在后宫门等候呢，远远的看公主来了，赶紧接过来，公主你回来了，此事办的如何？什么事儿？哟，我求你办的是什么事儿？哎呀，孩子一闹，我一着急，把这事儿忘了。哎呀，坏了我的大事了！公主嘿嘿一笑，驸马不必担心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才取出金皮大令。
天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天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天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田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